本是真如，自体又是何物？当此自体豁然显露时，一把擒来，即谓之清正本来面目，亦谓之见性。
这个修心中心的人再看看这一段，再看看这一段，尤其是像过了800座啊以后的这些人，再看看心和物都是虚幻的、不可得的。那么梦醒呢，就是知道了这个身心世界不可得，但是这个知道身心不可得的这个东西，它并没有断灭，就是身心世界本空，这是明心。但是本空的那个时候，它并不是没有知觉。本空的那个时候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个世界在，你不是还是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在，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本空的，那个才是真实的。我们现在又产生了种种的想法，现在是那种虚妄的感觉又包裹得紧了。但是这种虚妄的感觉，它本身它就是虚妄的，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再回到那个时候。你一旦体验到了这个，就没有必要再回去那种境界了。你体验到它是，就是通过这种的境界，可以让你体验到真实的。知见，真实的知见，真实的知见就是本空处而虚明了了，本空处而并不断灭，本空处你还是有感知、有感觉，但是有感觉的时候并不是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了了虚明，寂然不动，一念不生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就是生了念，那个时候也是一念不生，就那样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也可能对我们修心中心的很短。很短暂，很短暂，就那一下子。但是那一下子跟以前、跟以后，它都截然不同。就那一下子，通过那一下子，您要是洞察到了，这个也就没事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那一下子来了，你错过了，这个东西就是福德阴影。
我就找了，再找了一下子。
你那一下子就是那个时候的话，可能是一愣神儿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那时候就是那一下子，但是你就过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尤其是在打气以后，
我感觉我现在就是。会有那一下，
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没有那一下子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认同，不知不觉的转变了也行，也可以。但是有的时候着相深刻了，想想那一下子就什么都骗不了自己。不是不是的，你就是如果是找不到了就忘了它，找不到了就忘了它。这个一下子的描述各不一样，就是那一会儿的话可亲切，并没有妄想，有时候就是那样的，没有妄想，但是可亲切，可消停，可消停，可消停，可消停的。
有那一下子又怎么？
有那一下子，从那一下子知道那个时候是真实的，从而你现在再也不会被现在的虚妄的感受、知觉所骗了。
回来又有被骗。
不是的，那是你觉得回来了，在他那以后就不用什么回来不回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当下的时候也不是消失了。我们说身心世界化空，在于修正的这一块，身心世界化空并不等于你这个人消失了，不是的，那人还在。但是你那时候明明知道这些就是不在，而且可清楚、可清楚的知道这个不在是真实的不在。是真实的，只有这一刻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就是这个，这个才对，其他的不对。再把这个跟佛经一相验，哎呀，说的都是这个，就通了。你要是找不到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没有啥，现在也是虚幻的呀。现在虽然是虚幻的，现在也不断灭啊。
不知道下面咋整的？
哪有一个下面啊？哪有一个下面啊？
还是想到。
还是想找，就是这个是可以。如果你知见对的，想找就是一种习气。如果你知见对了，你知道没有什么想找不到什么了，那它就是一种习气。这种习气人人都有，我也有，都有，大家每个人都有。这个就是要跟他习气，就这么说吧，忍一忍，或者说你就不在乎他，他就让他去找吧，反正也没事儿，反正也找不到啥，随便他找。那他就是找，他就不找了。谁愿意找那找不到的呀？这个趋势劲儿就过去了。这种的心态基本上在刚迁坐满以后比较会有。刚迁坐满就是有的时候一想，哎呀，自己费劲巴拉的迁坐打完了，但是咱这捞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什么可捞的。这是需要一种，就是再想想能捞到啥，能捞到啥，咱一定帮助你捞到。再想想能捞到啥，但是不捞到啥，自己也没啥缺少啊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疑惑啊、烦恼啊什么的。他们现在那个他说的，你也没有啊。啊，对呀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你要是再想捞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叫妄为明觉，那就叫做觉明为究，那就是无明，就是非要个明白。你要是不要一个明白，你这个想捞到，这不正是佛性？这不正是海印放光吗？
对呀，谁在想要？
对对，你可以这么想，你不用，就是实际上这些全都是海印放光，全都是佛性，佛性就是这么直接的。 不用你去按照这个道理去讲，他这种描述是其中一种描述，可以从各个方面烘托这个佛性。这个佛性就是那一刻可直接可直接的了，那种的直接让你的妄想一下子都消散了。那一刻就是有那一刻，看着就这么说吧，看着这个杯子原来没有这么亲切，那时候看着这个杯子可亲切，这种的都算，忘了就忘了。那你那个时候打七，我看你也挺勇猛的，你都在那儿憋着在那儿打啥呢？当时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？
当时就没有。
那你怎么打得那么有劲儿啊？
就是想去明心见性，就是想去
想去抓，想去抓找到。
我就是碰着这个去打气的。但是就是完成了以后，我觉得我没有，就是说这一切都白做了，我这人都废了，我这啥也没捞着。
不是理上不明白，是心思放下就行了，心思不要放在他那些事儿上就行。
现在不放在那些事上，
现在不放在那些事上了，这就已经是佛性现前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再要个东西绝对是错的。诶，这不就是佛性吗？还要什么？哪个不是？
这句话我是明白，是但是我就觉得
你这个不明白，它是不是佛性？
也是啊。
对，就这个东西本体是佛性，它不可能另外找到佛性。
我就是感觉自己没有那个什么了了分明什么。
了了分明，我给你解释一下意思。了了分明并不是清楚的意思，了了分明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你虽然能够见得到，能够看得到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东西让你看到，让你见到，这就叫做了了。了了是了无一物，了就是结束的意思，所以了了分明这里是表示并没有东西。
还是我没明白这个了了分明。
了了分明就是它也不断灭，就是你看着杯子可亲切，这个时候它并不是没有杯子，但是这个时候你都没有妄想，这个就叫做一念不生。不是了，就是了却了，没有了，结束了，这个意思。
不，这些烦恼，
不是了却了烦恼，就是了却了这些物质，这些物质，这些心，这些都了，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，就是或者说现在这些也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它会有一个相，它会有一个相，这就叫做了了分明。还有一个，如果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对于这个不亲切，你就忘了它，不一定都是这么说的。你看，像我记着，像哪一句啊？《楞严经》里还有另外的话，比如说叫“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寂灭现前”。那时候的那个心态就没有生灭，没什么生，没什么灭，寂灭现前。要是寂灭，就是湛然常寂，寂而常照，这个东西怎么会现前呢？但是当时的时候的那个就是很真实，非常的真实，这就叫“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”。他的说法啊，烘托性不一定的都是用在，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，没有啥，没有什么，但是它也不断灭，它可平常可平常的，不一定非要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来描述它。
那老师，有时候我们发呆，就是发呆那块，就是大脑已经清醒的，然后都边都是很清的，但是世界也在，那我看不是很清楚。但那个时候人是也是很清明的。
别再去找了，再说了，这个东西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懂了就懂，不懂的话就放过。你这样去追寻的话，追寻的都是六尘缘影，并不是真实的佛性。真实的佛性是灵明的，是灵明的，不是你感觉到什么，是那个能让你感觉的，这是佛性，这都是佛性。佛性是特别的直接的，我现在这么说它也已经那个了，它也已经都变形了。它就是这么直接，就是这么直接，你中间加那么一丝一毫的分析理解都委屈它了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它特别特别的直接。所以见性这个事儿是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，你要是办成一个世间的事儿都可难，都比这个难，就这个东西是最直接的，这个东西你躲也躲不开它，就是这么直接亲切。跟镜像它有可能会有，比如说有的时候出车祸了一懵，好像这些东西都不存在，但是这种的不代表着见性，见性的是指修到一定的时候，然后借着这个机缘原来就发现了，它是这样的。
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练习那个回归当下嘛，就是时刻和当下在一起。我有一次呢，骑着车子，突然一下感觉自己不存在了，整个万物都特别清晰，就是自己跟万物融到一起了，就那么一刹那。等到我一回神，好像又回到那个。
行，那我现在问你，现在你跟万物是什么关系啊？
我现在跟万物关系啊。那我从头脑里我知道是我投射的，
那就没有用了，忘了吧，
就那一下子。然后还有一次呢，是我打坐，在打坐的时候，突然感到我自己人不存在了，一下子恐惧来了。就觉得呀好恐惧，
行，
一下就回来。
就是后面的再往后修，你要是修心中心法，后面再往后修，碰到这种情况不是恐惧，后面的时候到时候再说，这个时候不恐惧了， 那就没有事儿了。
因为我觉得我人整个烟灰尘灭了，就不存在了，我好恐惧，一下子就。
那都多好，本来是个多好的事，不存在了，再也不用烦恼了，多好啊！
但是那个时候是恐惧啊。
我知道福德因缘没有到，还要继续修吧。我理解你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。
哦。
嗯，你应该需要修行，需要修行，需要真实的一种佛教的修行。你所以你这种体验就不是恐惧了。我们对于普通的人说这些是空，他是恐惧的，他而且他体会到空，他才更恐惧。
对，那个、恐惧
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说空，
特别真实的感觉。
所以佛经就不说了，佛那个楞伽经说了，我就不说这个是空，说这个是空会吓住，就管这个叫啥叫如来藏，如来藏跟空它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。虚名了了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它并不断灭，明明在这儿，哎，明明在这儿，但是它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并没有，所以叫虚名。虚名，
那就可以理解为色空不二
的。可以啊，是啊，色空就是不二的。嗯，
虚妄也是现真，或者说
可以啊。我们一般就是叫了了分明，这个地方叫虚妄显真，这个时候真实显露出来了，是可以这样的。嗯，
那能不能也可以说是即空即有？
那你这么说也行，你后面说的就没有必要了，因为啥？你说理论了，咱们现在就心中心的实修来讨论。到了这一步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就是去妄显真。
对对对，我懂。
但是这个时候的话，你要是说这个时候，它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明显的凸显出来一个真，所以后面的话，你要把这个时候这种的给抹掉，给抹掉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现在它并无区别。现在只是说的是可能是感受啊又来了，我们不要被这些感受所骗就行了。你看看达摩血脉论里面说的，实际上呢见性的人他只是一切的在一切的境界里头，他不受一切的境界所瞒，什么时候都不受他所瞒。如果他什么时候不被他所瞒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主人，而一切的境界他就是客人，你就可以用他了。你用到什么时候，用到杀伐果断，那个也都不妨碍。达摩血脉论里面就是已经这么明确的是这么说的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？这元印老人呢、啊、就说了，要明心见性啊，先要找心啊，找性啊，它的根源是什么呀？然后就从一开始的无始无明，然后怎么生出来的世界，又怎么样依着世界起了众生，依着知觉起了，所以这些都是梦幻泡影。知道这两个是虚妄的，然后在修行的过程中修着修着，突然的就是在这个虚妄的这个地方上而虚名了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能够一把擒来，这就叫亲证，也叫做见性。我们刚才前面学习都是分析，那个见性就是不需要分析，它非常非常的清晰。那个时候就这些分析全都是扯淡，就是这样。回过头来可以跟这些分析对起来，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可直接，不是有也不是没有，不是真实也不是虚幻，没有这些，可直接可直接的。就这么说吧，那个时候说虚名了了，说了了虚名，一念不生，就说这些都是扯淡。可能是在你打气的时候急着找，可能打气回去了，不一定哪时候放松，有时候曾经有过，你也忘了，忘了就忘了。然后老人说，哎，自性豁然显露的时候一把擒来，这就是亲证本来面目，也未见性。但是老人下面还有话啊，还有话，再看这一段，接着念。
所谓见性，并不是用眼睛去看见什么东西，而是心地法眼，亲切深切的体会与审理。经云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故明心见性，乃于打破妄之妄见，狂心歇处息处，身心消泯时，彻净彻见真性也。
嗯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这种的深切的体会跟领悟，它是非常非常直接的。就那个时候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是什么？见见之时的这两个见，一个是看见的见，一个是见性的见。就是当见性的这个性佛性朗然现前，这就叫见见之时。佛性朗然现前，就这个时候，就这在当你见性的时候，见到这个能见之性的时候，当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知道了啊，原来这个能见之性，它并不是你看见啊，就是见非是见，就是你的那个看见并不是能见之性，并不是能见之性。见见之时，就是见见之时，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能够抓得住。但是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并不是用眼睛去看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时间，并不是用眼睛去看，但是那个东西是豁然现前的，是你躲不开的，这叫见见之时，见非时间。所以你就不要企图去抓什么，去见什么，去捞什么，用你的心去捞什么，用你的眼睛去捞什么，用你的感受去捞什么，这些都不对。你就只管歇下你的妄心，歇下你的妄见，歇下你想捞的心，你就只管歇，只管歇。就这样的话，你就歇着歇着歇着，身心消云，一旦身心消云，彻见真性。 你也不能够找一个指标证明自己身心消瘀，你就只管消只管消，它就会突然的因缘时间到来，它就显现了。但是这个突然的因缘时间到来，就在于你要消你的妄想执着，在消妄想执着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别的都不重要。所以反反复复的说，但是有的人不让说，当时的时候在无修，他们就不让说不重要。但是你想要见性这个事情，就得是世间法、孩子、老婆什么的，这些东西就得放下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只有修行重要，而只有明心见性重要。然后等你真的只为了明心见性，其他的再也不要，我可以死，但是我要见性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有这种心态，然后让你也要把见性放下。你想见性，这还是你的狂心，你就只管歇，死心塌地，死心塌地。你要是想有一个心想见性，这是不可能见的，就像是昨天的香烟禅师一样，他只剩下想见性的心了，但是就让你见不着，气死你，他很绝望，他就这样消消消消消，有一天砍竹子，石子一崩，啪一声他就开悟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就只管歇，只管歇，福德因缘到来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身心消云，彻见真性。不用体悟，你只管消，你只管消，那个东西是甩不开的，甩不开的。你现在这个说不出来，这已经和盘托出过了。举一个例子，讲一个故事，接着往下读。
啊，
如二祖神光大师见初祖达摩曰：“学人心不安，岂师安心？”祖曰：“将心来，汝与汝安。”师良久曰：“密心了不可得。”汝乃顺心顺水推舟曰：“与汝安心静，失于言下大悟，此即于密心了不可得处，前念断，后念未起时，而彻见这不落断灭。当时念虽断，但非如目实无知、了了明知的性。”
我觉得就到这儿。我觉得这一段实际上不要读，我的意思是不要理解括号里的这个，说的可直白了，可直白了。大概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二祖神光大师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将军，他为了报国报效国家，他就是上阵杀敌，杀了不少敌人，杀了敌人报效国家本来是个好事，但是说的他毕竟是杀了生命，他心里都非常的不安，很难受，天天做噩梦，天天做噩梦，天天做噩梦，他烦恼很重。所以他来学佛，他知道有个达摩在那，他就想找达摩学。达摩说：“见性之法你们怎么能学呢？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心都不在这儿，我凭什么跟你说这些啊？”后来的话他就把自己的臂给断了，然后达摩看见他断臂了，达摩就问他：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就说：“学人心不安，就是让你给我安心啊，起师给我安心。”达摩就说：“那行吧，那你把心拿过来，我给你安。”他就说：“那找啊找啊找，找了半天，我拿不出来这个心啊，我拿不出来这个心，我找不到。我要是找到，我就能拿得出来。我找不到，我拿不出来。”哎，与汝安心静，你找不到，拿不出来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找不到这个心。但是虽然找不到这个心，你明明在说你拿不出来，这就是不可得，不可得。但是它并不断灭。它并不断灭，就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你找不到，你也拿不出来，你虽然找不到拿不出来，但是你还能说你找不到你拿不出来。行，这就是你找不到拿不出来，行了，给你安心静了。找不到它正好不需要找它，不需要找它，它还是能用。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，将心来与汝安，找不到，找不到正好没事了。我们找不到了，慌了，慌了，恐惧。实际上找不到它不断灭啊，这个什么都没有，它并不断灭，这个就是了。嗯，没说让体验这个不安，谁让你体验这个不安呢？你体验这个不安，它已经是过去时了，你也没有必要去体验这个不安。嗯，心安和心不安都丢掉它，别管它，别理会它，轻视它，它是虚幻的相，你干嘛要体验它？
安不安都没问题，
安不安都就是虚幻的，
它不安就让它不安，没问题，
别搭理。嗯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但是你做不到，你还是应该找个法门去修行。看看有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继续学这则公案的妙处。
啊，这则公案的妙处，即在心事激起，虚妄的，并无真实来处。一经追问，即便化为乌有，但念虽息空，而能不灭。慧者急于此境，猛着精彩，回观见取，即为见性。关于能量不灭，现代科学家都承认，而能量最大者莫过于性能。因性无相，无形无相，至大至坚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能摧一切，一切不能摧它，故无法衡量。 无可比度，投身六道受罪享福的是他，了生脱死逍遥化外的也是他，所以要了脱生死必须明心见性也。
老人就是说了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就是心是举起虚妄的，你要是真的要追他，你一追他你找不着他的来处啊，你找不到他的来处他就化为乌有了，但是他还一直能在用，他还一直能在用，念虽虚空而性不灭，所以他是能有用的。在这个时候的话猛着精彩，在这个时候找不到他，找不到他并不断灭，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回光见取，就是见性。这就是说到了虽然找不到他，但是能量不灭，能量不灭，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之外，性无形无相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能催一切，一切不能催他，一切不能催他，所以说他无法衡量，无可比度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实面貌。其他的这些你投生了，你受死了，你是六道里头升天了还是往下堕了，这些受罪了还是降服的，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，而这些东西也是他的体现，也是他的体现。所以说有的人痛不欲生，那个也是他的显现，你了生脱死逍遥化外也是他的体现，所以要明心见性，要了脱生死必须要见性，见性，性这个地方是真实的，通过这个真实的一切的虚妄就消散了。然后这是元音老人讲的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我们回头再看看，这个明心见性者，明心虚妄不可得，膝下狂心见真性也。你看刚才那个公案，哎，跟这一句话就特别的对应，我的心不安呀，你找，把你的心拿出来我给你安，密心了不可得，好，给你安心静。你看这则公案就说的是心虚妄不可得，膝下狂心见真性。我们接着往下学吧，啊，不学了哈。好，
然后我想就是，老师，我想让你讲一下，因为今天是大月十五，就是我们新中心的打酒，老师你讲一下打酒的意义，因为有的师兄他们就觉得打酒不就在那边熬吗？没有，就觉得是浪费时间，可能有这样的师兄啊，因为以前也遇到过，所以老师你讲一下打酒的意义，你熬新中心的熬是什么意思？
你熬不过新中心，这世界的头出头没，你熬不到头啊，熬不到头。新中心的这个熬就是一种耐力，是一种心力。新中心的打坐，不管是两个小时还是十八个小时，他练的就是你那种妄想的心啊，我不想做了，我好烦呢，我要去做什么事儿，就是跟这种的心做斗争，熬的是这种的心。它不是一种体力的耗费，它是熬的是那种坚固的那种妄想执着。你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不理会它，不理会它。然后你下坐了，即便不念咒，你也能够不理会它。所以这个熬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你要是不修行，你在世间的熬才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你就熬吧，心中心法就是熬。你熬不过，你熬不过世间法，世间法熬死你。所以说打酒的这个佛心经里面是有说的，打酒的就是在大月十五的这一天打酒，它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。在这一天打酒，它容易上升，容易让你就是用功啊更加得力。所以我们有打酒一说，那个佛心经上说的可好听了，具体去看那个就行。这个也不用说什么，就是你熬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担心的，你就是怕自己熬不下来，你就在那熬，反正你打个坐的，没人招你，没人惹你，也不会打死，你就在那坐吧，在那持咒吧，多持咒总是好的。在千座内，千座心中心的千座就相当于给了你最好的马，给了你最好的刀，这个时候你最容易上阵杀敌，打赢这场仗。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在心中心千座内多加坐肯定是好事儿。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，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扭转你的知见。打酒就是这一天做
18个小时，
每一坐做6个小时，六个小时再隔两个小时，再做六个小时，然后再隔两个小时，再做六个小时，加一块要做18个小时，18个小时除以2就等于叫打酒。打酒，打酒就是做18个小时。一般的人不容易坐下来，要是我可能也不容易坐下来，想想坐着干啥，但是大家在一块儿坐，大家很有修养，谁也不好意思下坐，就能坐下来。打酒啊，打酒就是第四印，打酒是一天18个小时都是第四印。
然后讲完了，然后下面我们就是开始灌顶。灌顶的话呢，就是老师要不要再讲讲灌顶，就是因为好多师兄是不太了解嘛，再讲讲灌顶。然后下面我们就灌顶，要灌顶的呢等一会儿就过来。然后说如果不灌顶的那就是要出去，对吧？
就是
它是这样的，它是两块，第一个是就是说你灌顶，这个是修心中心法，你灌了顶就可以修心中心法，它是诸佛菩萨跟元音老人给你灌顶。你要是想知道心中心具体的修法，那个咒语跟手印具体的修法，你就得灌顶才能知道。当然灌顶还有其他的意义，我们就不再说了。它对于心中心法来说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要是灌了顶，你不马上修也可以，你只要是不反对什么的，你先灌着，以后的话有机会再修也行。但是越早修越少烦少恼，你修完了你还可以带孩子，不是不能带。嗯，你日常生活工作节奏可以不变，所以越早修越好。但是你实在不修，你这一次这一生什么时候你想修都不用再灌顶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实在不想灌的，那就要回避，因为我们在灌顶的时候会正式的把心中心法教给你，就是咒语怎么念，手印怎么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你要是不灌顶的话，那么你就回避一下子，因为这个咒语跟手印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，就是这个。
然后灌过顶的人是可以在这边再放。
灌过顶的其实就不用灌，灌过顶的，但是你可以在旁边看着，这个没有问题。
对对对，行。